卢比奥就六四事件36周年发表声明，美国防长说中共武力侵台将遭致灾难性后果，德州反击中共，新发严惩跨境镇压，远离中国供应链，美国对越南开出超硬条件，揭中共游鱼暗网，南美海域的非法捕捞。观众朋友大家好，以下是详细内容。今日是6月4日，距离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城已经36周年了。那一日，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为自由和民主吶喊，就在坦克和子弹前倒下，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伤痕。36年之后的今日，从华盛顿到洛杉矶，从台北到全球，勇敢的声音仍然在为真相和正义而战。等我们走入这段历史，感受那些未被遗忘的勇气和希望。在华盛顿，美东时间6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怀缅天安门遇难者，痛斥中共试图隐瞒真相的行为。他在国务院官方网站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隐瞒1989年6月4日的真相，但世界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勇敢的中国人。1989年春天，几万名学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一位倡导开放和民主的领导人，燃点了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几十万民众走上街头，呼吁人权、反腐败和民主改革。不过，中共出动军队，用坦克和子弹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鲜血染满了北京街头。卢比奥在 X 平台发帖重申，36年前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的残酷镇压令人发指，他强调自由、民主和自治是普世价值，中共无法抹灭。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在6月2日重新开馆，免费向公众开放。这座由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主持的纪念馆从纽约搬到加州艾尔蒙地，每个星期二和星期日早上10点至下午4点开放。民运领袖王丹在 X 平台这样写，36年前北京街头枪声响起，没几耐年轻的生命在坦克和子弹前倒下，他们本应有灿烂的未来，但就用鲜血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他呼吁这座纪念馆不单只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连接全球的桥梁，令年轻人了解中国人民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王丹说，这里属于每一位珍惜而重视自由和人权的人，他邀请所有人到访，令我们在历史的伤痕中找回人性的光。近日，洛杉矶阿罕布拉市举办了第36届六四纪念奖颁奖典礼，由视觉艺术家协会主办，表彰为民主和人权奋斗的勇士。圣基表副市长陈李正亲自颁奖，表达对天安门精神的敬意。今年个人奖颁了给何慧、朱如夫和杨子立，并向2022年白纸运动的抗议者致敬。协会主席刘雅雅表示，天安门事件是中国人民首次勇敢站出来要求言论自由，这份精神必须代代相传。六四亲历人士方正感慨，协会36年来从未忘记这段历史，他希望通过纪念活动令全球年轻人了解真相，分辨善恶。获奖者杨子立说，即使海外民运成效有限，但越来越多人看清中共真面目，民主的希望就越大。他呼吁年轻人勇敢追问历史真相，追求真正的自由。在台北，中华民国陆委会为六四36周年发表声明，呼吁北京保障人权，推动民主改革，还受难者公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市议会回应提问时表示，我们不认同血腥镇压，六四学生的民主诉求符合普世价值。他提到很多学生逃离海外，他们的理想到现在激励着全球。36年过去了，天安门广场的枪声仍然在耳边回响，但是那些为自由牺牲的灵魂从未被遗忘。 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首次亮相，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向中共发出警告，若以武力侵台，将引发印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毁灭性后果。这一表态不单只彰显美国对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更标志着美中战略博弈进入全新阶段。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直言，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真实而且逼到埋身。他强调，任何来自共产中国的武力侵台企图都将导致灾难性后果。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这场演讲是对中共的直接警告，亦是对印太盟友的坚定不移承诺。余茂春明确指出，美国不会主动挑起冲突，但若中共对台动武，必须触碰美国长期坚守的红线。他引述《台湾关系法》，强调美国自1950年代以来对台海局势的明确立场，并透露五角大楼已为台海冲突做好准备。美国优先不等于孤立主义，而是要加强本身实力。余茂春补充说，克格塞斯的演讲正是这一战略的生动体现。为什么他这么强硬呢？答案在于中共近期的大规模军事动作。据路透社报道，自五月初以来，中共在台湾东部、西太平洋及第一岛链部署约70艘军舰，包括山东舰和辽宁舰两支航空母舰战斗群，足以进行海上封锁和反介入作战。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向大纪元分析，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演习，而是具备演转战的备战规模。他指出，中共正无疑阻止美日非等国介入台海冲突，而美国印太司令部早已经多次发出预警。克格塞斯的演讲正是对这个形势的强硬回应，重申川普政府绝对不容许中共武力统一台湾。和美国高调出击形成鲜明对比，中共这一次正是派中共国防大学副校长胡江峰校长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创下历届最低层级。余中基认为，这个反映中共军中不稳和战略退避。前防长李尚福、魏凤和相继落马，现任防长董军亦全被调查。中共为避免尴尬，选择冷处理，这个低调策略暴露了他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动荡。对台湾来讲，这个是个关键时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表示，克格塞斯的表态是川普 2.0 政府对台湾最明确的军事承诺，但是他提醒，台湾不能够只是依赖外援，必须加大国防预算，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苏子云还指出，克格塞斯刻意使用共产中国一词，强调美国针对的是中共政权，而非中国人民或中华文化，清晰传递美国立场。作为全球九成高端半导体的生产基地，台湾不单只是经济重镇，更是民主自由的前线。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前官员薛迈龙指出，中共对台政策已经从军事威吓扩展到外交孤立、经济控制和资讯渗透。过去几十年的战略模糊已不足以应付中共的灰色地带威胁，美国正全面转向战略清晰。克格塞斯的强硬发言很快引发中共反弹。环球时报声称中方准备与外敌决战，但专家认为这个主要是内部宣传。美国政策已从模糊转向清晰，要求日本、南韩、澳洲等盟友加大国防投入，加深联合军事演习，共同应对中共的封锁和反介入策略。台湾开南大学教授陈文甲表示，这场演讲不单只是战略威慑，更是对印太盟友发出的集体安全信号。近日德克萨斯州重拳出击，州长签署反跨国镇压法，这个法案将在9月1号生效。这个开创性法律直指中共的跨境镇压行为。专家指出， 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法轮功学员，同时亦针对政治意见人士、维吾尔人和西藏人。新法案将袭击、骚扰、跟踪等行为定为跨国镇压罪，最低刑期15年，无上限。先至执行外国法律罪，则为2级重罪。德州这样做不单止捍卫美国主权，更填补了联邦法律的漏洞，震慑中共的秘密行动。与联邦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相比，德州新法案更强硬。德州新法将跨境镇压定为重罪，直接打击在美国执行中共指令的个人。国会法轮功保护法案则重制裁中共官员。德州新法案直指在美国的打手，例如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侨团成员。洛杉矶华侨团体领袖陈军受中共官员指使，试图贿赂纽约国税局官员取消神韵艺术团的非牟利资格，结果他落入 FBI 圈套，被判20个月监禁。洛杉矶居民崔光海请人骚扰抗议习近平的示威者，但不知道被雇的人士是 FBI 的线人，最终在塞尔维亚被捕，引渡回去美国受审。还有纽约长乐同乡会前会长卢建旺，从2015年起受中共公安部指令带人到华盛顿骚扰法轮功活动。这些案例揭露中共通过美国公民或居民执行中共公安部、统战部甚至610办公室的命令，严重侵犯美国主权。中共的跨境镇压有三大手法。第一，猎狐行动，由公安部主导，强迫通缉对象回国，公然无视美国法律。第二，海外警察站，例如纽约长乐同乡会执行中共指令。第三，海外枫桥经验，将文革式的群众专制输出海外华人社区。公安学刊被披露，浙江青田县公安局在欧洲华人社区实践这个模式，而人民法院部更直言，这个是中共高层的全球战略，尤其针对法轮功。中共的610办公室已从国内迫害机构演变为全球情报网络。2008年奥运前夕，他明目张胆的骚扰就是例证。中共的跨境镇压不单止针对法轮功，还将矛头针对美国政府。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曾经说，打击法轮功是与西方反华势力的政治较量。德州新法例是否能够遏止中共的全球渗透？美国其他州会不会跟随呢？这场主权保卫战才刚刚开始。如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他命 C 和多酚，抗氧化力强。研究显示，它的维他命 C 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如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就在置顶留言区。6月3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向越南提出一份关税谈判清单，其中包括要求越南减少对中国工业产品的入口依赖，并加强对国内供应链和生产的监控。知情人士透露，这份要求清单是美国谈判代表准备的一份框架文件附件，在5月底第二轮谈判结束后送交越南。美方此举目的是避免对越南入口商品加征高达46%的对等关税。其中一名直接看过这份文件的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要求越南降低对中国材料及零件的依赖，并严格控制本土的供应链管理，但是否包括具体数字或配额并未透露。川普政府自2018年起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之后，越南出口至美国的规模几乎增长了3倍，不少制造业者选择南移，但同时越南对中国的入口限额亦大幅增加。美越双边贸易数据显示，2024年双边贸易额均达到约1400亿美元。一位消息人士指出， 若美方要求越南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获得落实，恐怕将对越南经济构成严峻挑战。越南制造业广泛依赖中国供应链，包括苹果设备及 Nike 鞋款等消费品，多由当地工厂生产。若被迫脱欧，恐怕冲击产业竞争力。另外，这个要求亦同越南长期奉行的平衡外交相抵触。中国是越南的重要外资来源，但同时在南海议题上双方关系紧张，令河内政府必须在中美之间小心拿捏平衡。报道指出，越南政府早已经注意到美国对中国产品绕道出口的批评，部分中国货品在越南只是经过少量加工就贴上越南制造标签，进一步出口至美国以逃避高关税。虽然越南已经展开打击非法转运的行动，但美国入口及中国出口至越南的数字仍然持续创新高。越南过去曾多次承诺扩大美国入口及降低非关税障碍，并在近期宣布计划采购美国飞机，以及签署多项非约束性协议，包括农产品和能源采购。不过，消息人士指出，美方谈判代表希望越南能够提出实质合约，而非只是意向书。在南美洲外海，一个秘密的暗网静静地运作，中共越洋游鱼船队涉嫌大规模非法捕捞，威胁海洋生态和当地生计。美国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 C4ADS 最新报告揭露了这张全球支援网络，牵涉冷藏船、加油船和保险业界等。 CSADS 报告披露，中共远洋游鱼船队在南美专属经济海域非法捕捞，引发当地渔民和政府强烈不满。很多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进行隐形行动，69%的船只涉嫌违法操作。南太平洋虽有渔业管理组织监管，但执法资源缺乏，而南太平洋几乎处于无监管状态。几百艘中国渔船如同海上幽灵，在公海几个月甚至几年不靠港。他们怎样做到的呢？答案在于一个精密的全球支援网络。 C4ADS 指出，90%以上的游渔船转运依赖中国拥有的冷藏运输船，只是15艘冷藏船就处理了72%的海上物资交接。这些船只多元化方便其以外国名义注册，隐瞒中国所有权，逃避监管。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渔船被改造成浮动离岸基地，提供物资、医疗和协调服务，同时隐瞒劳工剥削的丑闻。陆地上，港口代理人利用同政府的关系为非法捕捞提供庇护。更离谱的是，保险业界为这些高风险船只提供保障，即使他们涉嫌非法捕捞、强迫劳动或违反制裁，仍能肆无忌惮地运作。这一掠夺模式捞捕对南美影响巨大，由于是秘鲁、阿根廷等国的经济命脉，但过度捕捞、气候变化和非法行动导致渔获量急剧下降，当地渔民嬲了，公民团体走上街头，要求政府严查外国船队及其背后支援网络。 C4ADS 分析师 Sarah Nix 警告，从港口代理到加油船，这个全球网络令非法捕捞几乎不受约束，但是现在局势正在改变。秘鲁和阿根廷的草根运动正掀起波澜，呼吁加强监管，保护海洋与粮食安全。这场战斗不单只是经济之争，更是生态和正义的较量。观众朋友，这张隐形暗网还能逃避几耐呢？请持续关注，我们将为你追踪最新进展。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